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读马可福音啊，今天要读马可福音的15章33节到41节。啊，马可福音15章33节到41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我们一起来，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的。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啊、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祈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福音的真光中能够得以自由，驱走我们心里面一切的无知、疑惑、黑暗，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并且活在你的真光中，活在你的心意里。我们求主你照着你的应许，借着圣灵光照人心的工作，你在这一段时间里让我们的心能够从你那里得信心、得安慰、得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自然界没有光的时候，黑暗就会产生，就像是一个幽暗的房间或者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啊，这些都是自然界的黑暗。但是我们也常常用黑暗这个词来描述某种令人痛苦绝望的人生处境，我们说这样子的人生处境是一种人生的黑暗，或者说是人生当中黑暗的时刻。就好像一个父亲，他得知他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叫红黄蓝的幼儿园里面遭受了虐待，而导致心里面的一些阴影无法散去。我想这样的一个经历对那个小孩子以及对那个孩子的父亲都是人生的黑暗时刻。或者像在美国，在德州，在一个枪击事件当中，一位妻子丧失了她的丈夫，她要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又要承受丧失丈夫的痛苦，这样的一个时刻对这个妻子来讲也是一个人生的黑暗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许常常会经历这种人生的黑暗时刻，但人生之所以会经历那么多的黑暗时刻，是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存在着黑暗。而社会的黑暗，我们常常用这个词来描述社会制度的腐败堕落，或者司法体系的不公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或者欺诈等等。可是为什么社会里面会有很多的黑暗呢？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人的心里面有黑暗，人性的堕落，就是人灵性里面的属灵层面的黑暗，这是导致很多社会的黑暗以及人生的黑暗的根本的原因。当人心里面有仇恨，社会上才会有凶杀和暴力；当人心里面有诡诈，社会上才会有谎言；当人心里面有贪婪，社会上才会有掠夺。但接下来我们又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的心里面会有黑暗呢？因为人和那位圣洁的神断绝了关系，罪使我们跟神隔绝。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但是当人犯罪背离了神，人就跟这位真善美的源头神断绝了，那么在人心里面一定就会有黑暗。 就好像一个人原来是沐浴在阳光里面，这个人他硬着心转过身，要背着太阳走到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关上房门和窗户。那么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他离开那个光的源头，他就会沉浸在黑暗里，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我们人拒绝上帝的慈爱，心里面就一定会有仇恨；当人拒绝上帝的赦免，人心里面一定会蔓延很多的怨恨；当人拒绝上帝的公义，社会上就一定会有不公不义在蔓延。人心灵里面的幽暗，这叫属灵的黑暗，是因为人弃绝了神，人拒绝亲近神，拒绝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所以今天的人生常常有很多的破碎，这个社会也存在着很多的黑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坏消息。但是好消息是，尽管世人拒绝光，光还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照亮我们这些活在黑暗里的人。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约翰福音说耶稣就是生命的光，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没有犯罪，在他心里面毫无黑暗。但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活在黑暗里的人，耶稣来到世上，亲自的代替我们经历了黑暗时刻，救我们进入光明。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黑暗时刻。我们今天会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所经历的三个层面的黑暗：第一，自然界的黑暗；第二，属灵的黑暗；第三，社会的黑暗。然后我们再谈主耶稣如何战胜黑暗，救我们进入光明。我们首先来看自然界的黑暗。在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谈到一句话，说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大家想，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自然界会出现黑暗的状况？路加福音对应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之所以黑暗，是因为太阳变黑了。这是一件非常违背自然常识的一种现象。首先，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五正到申初，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这一段时间按照常理来说，是整个一天当中阳光最强烈、最应该光明的那个时间。但是太阳却黑暗了，而且那一天是逾越节，按照天文学的推算，那一天是不会发生日食的。如果太阳真的黑暗，可能是日食现象，但是这不是日食现象，因为跟天文学的推算，那一天不会发生日食。那么这将近三个小时的自然界的黑暗，就是一件非常不同寻常的自然现象。这种黑暗虽然不同寻常，但是却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至少有三个存在的合理性。第一，我们知道神在掌控大自然，自然界的运转规律，包括太阳放光，包括人的视觉经验，所有这一些都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设计的规律，并且由神在维护着这些的规律才能够得以正常的运行。神当然有能力，也有他的主权，按照他的需要随时的调控这些自然规律，改变自然界的现象，同时又不让地球上其他的地方不受到任何的影响，来完成这样一个特别的工作。因为神是掌控天地万物的主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可以这么做。第二，神创造包括太阳在内的大自然，其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自然界包括太阳的存在，终极的目的是要服务于神的旨意。而耶稣，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个位格圣子，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靠他而立。可是这位伟大的圣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要被渺小的罪人所杀死。他是赐人生命的救主，可是他自己要经历死亡。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惊天动地，天地都要为之动容，我想这并不令人奇怪。父神在那一刻让太阳不发光，让加略山的上面变成一片的黑暗，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耶稣之死，我想这种手段不算是过分的，因为耶稣配得， 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位伟大的神的儿子要经历这样痛苦的死亡，太阳不发光，整个天地都黑暗了，以这种惊天动地的方式来为耶稣的死提供一个宏观的自然背景，我想耶稣配得这种规格的纪念。第三，我们记得在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会黑暗无光明。旧约圣经的先知就预言耶和华的日子会黑暗无光明，而当耶稣在加略山上被钉十字架有那三个小时的时间，天变黑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与阿摩斯书里面对耶和华的日子的描述非常的吻合，就让我们看到那一天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指什么日子？如果你从旧约的圣经很多先知书来看，常常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神施行审判的那个日子。的确，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要背负我们的罪，来承受父神对罪公义的审判，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当然同时也是神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黑暗有它的合理性，可是在当时的人看来以及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那三个小时的黑暗的确很反常，而这样一个反常的自然的黑暗就引发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思考，被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的死会引起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异常的现象呢？他到底是谁？他的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不得不令我们去思考。这是耶稣所经历的第一个自然界的黑暗。然后我们看耶稣所经历的更沉重的黑暗，是灵里面的黑暗，或者说是属灵的黑暗。在三十四节，主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这是当时主耶稣所用的亚兰文的一个发音的这个音译，意思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曾经出现在诗篇二十一篇第一节，是当时大卫写诗的时候用的一句话，主耶稣拿这句话在十字架上来表达当时在灵里面被神弃绝的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大卫在写诗篇二十一篇第一节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个痛苦，远远比不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你要明白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那种痛苦的意义，就要先去思想主耶稣跟父神之间原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想一想，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曾经父神亲自的在天上宣告了他和耶稣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曾经有两次，大家还记得哪两次？什么时间父神宣告他和耶稣之间那个相爱的关系？主耶稣第一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受洗出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一次是什么时候？是登山变相的时候，父神再一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就看到说父神和主耶稣之间那是一个亲密相爱的关系。而且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也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看到在主耶稣整个传道的过程中，父神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无间。但是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呢，在天上圣父和圣子之间那样一个关系是更加亲密无间的。圣父和圣子三位一体的神，两个位格之间那一种亲密相爱的关系，那是神自身所固有的一种属性，那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是神自己的那种自身内部所流通的一种爱的本源。神父神爱圣子，圣子也爱圣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亲密的关系的主耶稣和父神，在十字架上，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父神居然掩面不看他的爱子耶稣，离弃了他的儿子。耶稣也甘愿为我们 承受被父神弃绝的痛苦。主耶稣引用诗篇22篇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句话当然用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问句，但主耶稣不是在问我们，这是一个其实一个感叹句，因为主耶稣知道是为什么，他不是在寻求答案，他是在感慨，是在表达那一种灵里面的那一种痛苦。但是这句话却用一个问句的方式表达这种感叹，这却客观上使得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得不去思考，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父神在那一刻要离弃他的爱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你和我，是因为我们的罪算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承受父神的弃绝。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父神无法去亲近一位背负着罪孽的主耶稣，所以在那一刻父神要掩面不看他的爱子，任凭他的爱子耶稣被弃绝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主耶稣要经历的是一个灵里面与神隔绝的痛苦，而这样一个痛苦本来应该是我们去承受的，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其实我们灵里面若是不重生得救的话，我们灵里面已经与神隔绝了，我们已经沉浸在一种属灵的黑暗里了。但是将来还有更可怕的黑暗，就是当父神要施行末日公义的审判之后，若是没有主耶稣的救赎，要被弃绝在永远的地狱当中，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再也享受不到神的怜悯恩典和慈爱，那是一个永永远远的黑暗，那是更可怕的黑暗，那是我们应该配受的结局。但是主耶稣他自己没有罪，他却站在这个罪人的地位上，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经历了那样一个属灵的黑暗，使我们可以重见光明。耶稣被父神弃绝，我们才可以被父神接纳。耶稣替我们经历了灵里面的黑暗，我们才可以重新见到生命的真光。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除了自然界的黑暗，属灵的黑暗，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还看到主耶稣他还承受了来自社会层面的黑暗。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所经历的那样一个审判，是犹太的宗教领袖还有罗马的行政官员组成的这样一个社会力量来敌对耶稣，进行了一场不公正的司法审判。从社会的公正角度来讲，那是一个社会的黑暗，对耶稣的审判定罪以及对耶稣的刑罚都是不公正的，都是不合理的。而这样一个社会的黑暗力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有一个体现。我们看到有一个代表，就是那个黑暗社会势力的代表，就是那个罗马的士兵，他如此的嘲讽甚至亵渎主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听清楚，他们以为耶稣在呼叫以利亚的名字呢。以利亚是谁？旧约时代的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行过很多神迹奇事。于是呢，有一个罗马的士兵就跑过来，用那个海蓉沾满了醋递给耶稣，让耶稣喝一点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细节发生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我渴了。”然后就有个士兵给他递一点醋。为什么耶稣在那一刻还要说我渴了呢？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体一定经历了很长好几个小时的折磨疼痛，体力将近透支的情况下需要一点能量的补充，我渴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但是更重要的意义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细节，实现了诗篇69篇21节那个弥赛亚诗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因为在诗篇69篇21节描述到：“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痛苦的经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已经提前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可以看到主耶稣在死亡的关口，他仍然在关注他的使命，他来到世上要成全父神关于他的一切的应许，每一件预言都要实现。当他说我渴了， 然后士兵就拿醋给他喝。这个行动在客观的效果上呢，的确啊，呼应了诗篇旧约诗篇的这个预言。但是，这个士兵拿醋给耶稣喝的时候，他的目的绝对不是要主动的去配合旧约的预言。那么，这个士兵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这个士兵的目的是在讽刺耶稣或者嘲讽耶稣。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当他送上醋的时候，他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来。从这个士兵说的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给耶稣送醋呢？他的潜台词就是，你不是说宣称你自己是神所差来的吗？你不是在呼叫以利亚吗？如果你真的是神差来的，看看神听不听你的祈求，会不会把以利亚派来救你。醋对当时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种振奋精神的一点果效，要醋就给他。这个士兵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让你打起精神，给你一点体力上的补充，不要马上死，不要死得那么快，再坚持一会儿，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你。这背后不是一种怜悯，这背后充满了不信和亵渎。所以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包括这个罗马的士兵，还有整个罗马的行政的官员，比拉多以及犹太的宗教领袖所组成的这样一个社会的黑暗势力，重重的压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他经历了自然界的黑暗，经历了灵里面的黑暗，也承受了社会的黑暗势力。最后耶稣死了，37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而耶稣的死却是耶稣战胜黑暗的途径。耶稣死了，他却打破了黑暗，他通过承受黑暗、经历黑暗的方式战胜黑暗。37节说耶稣气就断了，他没有说耶稣死了，而是说耶稣气就断了，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耶稣的死，表明耶稣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死是真实的，他的生理死亡这是真实的。但是你用的这个用法说是气断了，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气就断了。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在整本圣经里，你想到最早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一口让人活着的气？一个人有一口气，接受一口气就会活着，就成为一个活人，最早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创世纪第二章，亚当被造的时候说，神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就是在人类被创造之初，就因为接受了从神那里来的一口气息，才成了一个活的人。可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气断了，他呼出最后一口气就死了。亚当被造的时候接受了一口气，耶稣死的时候断了气，前后就呼应在了一起。当这两件事呼应在一起的时候，你想起新约圣经里说耶稣和亚当是什么关系？耶稣是什么？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说，当耶稣借着他自己的死成为亚当的族裔当中的一个人，他断了气死了，然后借着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从此以后整个的人类就分成了两个族群的人，分成了两个群体。第一个族群的人就是以亚当为代表的，这是神第一次创造出来的堕落后来又堕落的这些人，就是旧造的人。另外的一个族群的人是以在基督里面以基督为元首的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今天当你凭着信心来到基督里，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时候，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的那一刻，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就是我们在亚当里面的那个旧的生命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就从一个旧造的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从一个亚当的后裔，我们今天变成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新造的人，就出黑暗入光明。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的这一刻，就标志着在亚当的后代的当中，那一个必死的命运可以有一个终结，可以有一个改变。而主耶稣成就的救恩的另外的一个表达是在38节，38节的另外一个很反常的现象，说到在远处的圣殿里，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啊，有神所代表了神的宝座所在的那个地方，代表神在那里。那么在至圣所的前面是有一个幔子啊，一个像围帘一样的幔子，把至圣所和外面的空间隔开了。这就意味着说，一般的人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进到那个幔子里面，不能随随便便的进到至圣所，不能够来到代表神所在的那个宝座上，宝座的前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献了赎罪祭，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所以那一个幔子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人和神之间的一个阻隔，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罪人，所以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穿过幔子去亲近神。因此那个幔子就代表了人和神之间的一个阻隔，一个屏障。可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了两半，这就象征着人和神之间的那个阻隔被除掉了。我们今天可以凭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进到父神的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主耶稣他用自己的身体当作完美的赎罪祭为我们献上了，而且主耶稣自己也是那位完美的大祭司，他代替我们赎罪。因此今天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亲近神。因此我们属灵的黑暗可以被打破，我们可以接受从神而来的光照进到我们的生命里。今天我们可以亲近神，不用害怕被神击杀，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被杀了。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去亲近神，属灵的黑暗就被打破了。那么救恩就完成了，真光就照到这个世界上来，活在黑暗里的人就应该可以苏醒，来到耶稣光明的国度里。这就是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反应。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反应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从黑暗中苏醒过来？我们看到耶稣在断气之前还有一件事情也很不同寻常，就是耶稣在断气之前呢大声喊叫。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已经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折磨，已经极度的痛苦，体力已经非常的虚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正常的人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奄奄一息，对吗？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再去大声的喊叫呢？但是主耶稣在他死的最后那一刻他还大声的喊叫，而这一声喊叫的确不同寻常。我想他要耗费主耶稣所有仅存的一点体力用来大声的去发出这一声的喊叫，而这一声的喊叫我觉得就像一声得胜的宣告一样。这是一声得胜的宣告，因为当耶稣死了，他的要实行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就完成了，父神的旨意就成全了，堕落的罪人就可以从罪中得释放了，黑暗的势力就被打败了。所以这一场喊叫我觉得是惊天动地的得胜的宣告。你可以设想一下，当天使如果听到这一声呐喊的时候，天使会什么反应？会肃然起敬的，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救恩的工作借着耶稣的呐喊让他们看到成就了。那么如果撒旦听见这一声喊叫会是什么反应？会胆战心惊，因为他注定失败了。那么人听到这一声喊叫又会有什么反应？人就更复杂了，有的人可能能够听得懂被唤醒，有的人可能 仍然很忙碌。我觉得这一声的呐喊对于周围的人来说，那是一声呼唤，呼唤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能够苏醒过来。可是周围的人能不能被唤醒？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被唤醒了，谁？一个百夫长。这里提到了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在整个他见证了耶稣死亡的过程，他也听到了这声喊叫，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哇，他居然说出了一句很多犹太人都不知道的真理，或者不相信的真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罗马的士兵，罗马人有自己的异教信仰，他们信神都信错了，他们所信的不是犹太人所相信的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从这个属灵和信仰的角度来讲，这个罗马的军营的百夫长，他本来是活在一个属灵的黑暗里，他信神都信错了，他没有犹太人的那种旧约历史的背景。但是当他见证了耶稣死亡的过程，他看到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当他听到耶稣的那一句喊叫，他说出了这一个伟大的真理，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我想那个百夫长，他作为一个罗马的一个官员，他应该见过很多罪犯被钉十字架，这种钉十字架的这种刑罚的场面他应该见过很多次。但是我想他看到耶稣这样一个被钉十字架的情形还是第一次，没有其他的人像耶稣一样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正午时分天会暗下三个小时，也没有看到哪一个人在临死之前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可以大声地发出这样一声喊叫。只有耶稣与众不同，这样的一个场面我想让这个百夫长非常的震撼，连天地都要为耶稣的死而动容。这个百夫长我想他被震撼了，或许他在那一刻他被唤醒了。而在远处还有几个观众，这几个观众是谁呢？就是那些妇女，他们比那个百夫长离得更稍微远一点，也在那里看看整个耶稣死亡的过程。他们的心有没有被唤醒呢？当然他们一直都是跟随耶稣的，但是他们见证了耶稣死亡的经历之后，对真理的认识有没有更深入一点？还有一些观众是比这些妇女更远一点的观众，是谁呢？这里面有好几位的观众，除了身边的那些罗马的军兵，远处有一些的妇女，其实更远处还有一些观众，就是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我们虽然离得更远，但是今天我们借着读这段经文，我们再一次去看耶稣这个死亡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被唤醒？我们看到耶稣代替我们，他经历了黑暗，拯救我们能够重见光明。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如何用这样一个救人出黑暗入光明的福音来面对我们现实世界当中许许多多的黑暗。是的，福音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但是这样一个福音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去面对现实世界以及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黑暗？福音可以使我们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吗？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会有很多的黑暗，我们如何用福音去面对它？也许有的人还停留在属灵的黑暗里，如果你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把握自己能够得着永生，或者你还不确定真理是什么，或者没有办法摆脱罪恶的本性，那么仍然是活在属灵的黑暗里。今天耶稣可以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到耶稣这里来，因为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光，他可以驱走我们生命中的黑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必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来到世上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原本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属灵的黑暗里， 我们从小就是罪人，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都被罪所蒙蔽，我们看不见真理的光，但是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可是当我们今天听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些我们的本相，盼望我们能够醒过来，我们愿意去接受圣灵的光照，让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头，不再活在黑暗里。因为更可怕的一个黑暗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个地狱的永远的刑罚，那是无尽的黑暗。而耶稣救我们脱离那个可怕的黑暗，救我们进入永远光明的国度，所以要来到耶稣这里。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讲呢，可能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仍然有一些黑暗的角落，可能有一种的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长期以来无法胜过的，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可能有一种不良的习惯一直无法摆脱，这是一种非常隐秘的也非常顽固的黑暗，还隐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只有主和你自己知道。那么你愿不愿意敞开那个黑暗的角落，让生命的光照进来，驱走那个黑暗，驱走我们生命中的黑暗，这是主要做的事情。但是敞开生命靠近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身体生了病，我相信你一定会约医生，跟医生约个时间，然后到了时间你会提前请假，停下手上的工作，宁愿工作被耽误，也要专门花时间去看医生，寻求医治，对吗？那么如果我们的灵魂生了病，你会不会跟神约个时间，停下手上的事，去靠近神，让神来医治你？当然我们跟神见面不需要预约的，因为神随时都准备好了我们去亲近他。但是我仍然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跟神有个预约，这个预约不是要提醒神不要迟到，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跟神约一个时间，把这个时间可以写在你的日历上，或者写在你周报的那个听到笔记上，然后如期而至。因为驱走我们生命中的黑暗，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但是靠近神，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属灵的黑暗里的话，耶稣给我们盼望。可能有的人在经历人生的黑暗，可能有的人在面对很大的经济压力，或者有的人担心自己身上得了某种很可怕的疾病，或者有的人不知道他的前途何去何从，或许有的人经历某种不公正的对待，可能有的人失望至极，情绪低落，走到人生的低谷。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段人生的经历当中都会经历人生的黑暗时刻。那么穿越黑暗的秘诀是什么？穿越黑暗的秘诀不是用眼睛盯着外在的黑暗的环境，而是能够把眼睛注视赐给我们盼望和光明的耶稣。首先我觉得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经历了，他自己也经历了他人生的黑暗时刻，这可以让我们得到盼望，得到安慰。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那种黑暗，他比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所经历的人生的黑暗的总和都要更加的沉重，但是耶稣都经历了。因此耶稣让我们知道说，就算我们今天在世上很痛苦，甚至却觉得很伤心，你仍然不孤单。就算周围的人都不体会你的感受，耶稣仍然可以体会，因为耶稣自己经历过。诗篇里说，耶和华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这让我们在人生的黑暗时刻当中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如果我们一起去坐一辆火车，当这一辆火车正在穿越一个漫长而漆黑的隧道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看到外面太黑了，我很害怕，所以我就赶快要打开车门跳下去，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对吗？那么在我们人生的列车上，有些时候也会穿越一片黑暗，但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 主宰着我们的人生，在引领着我们前进的方向，他会应许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光明的终点站。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安安稳稳地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停留在由主耶稣引领的这个人生的列车上，因为耶稣他在掌管这一切，他在掌管我们的人生。所以如果你在经历人生的黑暗的话，也可以在耶稣这里找到盼望。我们今天也看到主耶稣他也经历了当时这个社会层面的黑暗，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也在见证某些社会的黑暗。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地方，总会有一些时候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发生，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的心很受影响。就好像很长一段时间像在香港社会的动荡一样，可能让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很受困扰，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心里面会像蒙上一层阴影一样。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很多问题，又让人很产生很多愤怒很多悲伤的这种社会的现象，我们如何去用福音去面对它？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如何用福音去面对社会的黑暗，要比前面两个事情更难，因为社会的问题会更复杂。甚至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好像福音，用福音来处理这些社会的问题，好像觉得无从下手。因为就像在香港这样一种极端动荡的一个社会局面里头，你说去传扬福音，人们都在被愤怒悲伤和绝望所充满，哪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停下来认真的去听福音，去思想福音的意义呢？没有人有这个心情。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教会一直在为这样的一个局面祷告，可是祷告了那么多，时间过了那么久，好像事情并没有任何的改观。福音在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局面的当中还有果效吗？我们还可以在福音里面看到盼望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主耶稣他经历了当时的犹太社会和罗马社会给他的那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司法审判和对待，他经历了社会的黑暗，然后主耶稣把救恩完成了。可是之后呢，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甚至升天之后呢，罗马政府还是罗马政府，犹太的宗教领袖还是犹太的宗教领袖，该存在的问题仍然在社会上存在着。那么主耶稣所成全的这个救恩真的对当时真的对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的益处和影响吗？有没有？有。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发现整个教会基督教的这种文化所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亚洲那边到了欧洲，乃至到今天在整个的北美的大陆，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的确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而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这种影响力，它不是一个对社会来说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果效，它是要经在很多的历史条件下是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的进程慢慢的去影响的。但是一旦这个影响产生了之后，它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持久的、深刻的而且稳固的。所以福音它明显它终极的一个目标，它不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福音不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福音不是为了营造一个人间天堂，但是福音的确会对这个社会和世界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就需要认识到主耶稣所传的那个福音说是一个国度的福音，对吗？主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个福音是关于神的国度的福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是要开启一个新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首先它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国度不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一个神治的一个政体，神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我们对福音的盼望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来营造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福音脱离于这个社会和世界，因为主耶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要影响这个世界，甚至要用福音的文化去改变这个世界， 这既是前面是福音的使命，后面也是一个文化的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管你周围的社会有多么的黑暗，不能够放弃福音，要去传播福音的种子，要去实践福音，坚守福音的原则，在这个社会上去生活。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会产生结果，就是基督徒首先会受逼迫，因为黑暗和光明永远是相争的，黑暗和光明永远是互不相容的，会有一种属灵的征战，会受逼迫。但是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也会让福音得胜，让光明在某些时候在社会的层面显出那个得胜的结果，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社会的制度，改变了文化。但是在某一些时候，你也会看到在社会里面黑暗的力量得胜了，也会有这种时候。所以最终极的盼望永远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让福音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要彻底的结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黑暗势力，要带来一个完美的国度。因此福音带给我们的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借着死和复活成全了救恩，开启了神的国度。第二件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是耶稣基督他还要第二次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要来实行公义的审判，到那一天世界上所有存在的黑暗的现象、不公正的现象，要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拨乱反正，来实行公义的裁决，最后消除所有的黑暗势力，带来一个完美的永恒的国度，那个才是我们的终极盼望。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能够持守的原则，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现实世界里，要竭力的去播撒福音的种子，让福音首先改变尽可能多人的灵魂，让人在心里面先驱走灵里面的黑暗，能够被神光照，活在真理里面。然后若神许可，可能在某些历史条件下，这样的一些基督徒，这样的一些活在光明里面的人，他们可能实践信仰产生的一个结果是让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改变了，有可能。但或许这要经历很长时间，或许可能我们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希望的结果，但是我们总不丧胆，因为福音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应许，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完美的没有黑暗的国度。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两件故事可以供我们参考。第一个故事就是约翰牛顿的故事。我们知道约翰写《奇异恩典》的那首歌的约翰牛顿，他以前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一个商人。当时的这种贩卖黑奴的这种社会制度的确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黑暗。后来约翰牛顿信主了，他悔改了，福音在约翰牛顿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果效，他悔改了，停止贩卖黑奴。在他信主34年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在1787年出版的一本书《论非洲奴隶贸易》，这本书就如同他个人的一个忏悔录一样，这本书就唤醒了很多当时在贩卖黑奴的基督徒商人。很多基督徒商人读了这本书也悔改，停止贩卖奴隶，但是贩卖黑奴仍然是法律上允许的，仍然是一个黑暗的社会制度。后来有一个英国的国会议员威伯福斯，他也读了这本书深受影响，后来也跟约翰牛顿成了好朋友。在约翰牛顿的鼓励和支持之下，威伯福斯就在英国的国会里面要推动废除这个贩卖奴隶的这个法案。而他的努力经历了多少年？经历了20年。到了1807年3月25号，英国议会才最终成功的通过了废奴法案。而这一天距离威伯福斯开始这个努力已经过去了20年，距离约翰牛顿信主已经经历了50多年。而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个废奴法案顺利通过那一天之后，就是在那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从历史舞台上消去之后，9个多月之后，约翰牛顿就去世了。但是约翰牛顿很欣慰啊，我相信在他死的时候一定很欣慰，就是在他死之前的9个月，他看到了那个黑暗的社会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我想这对约翰牛顿 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看到福音借着约翰牛顿不断的传播，经历了50年之后，对人类的社会的制度文化产生了一个深刻而广泛的不可逆转的一个正面的影响。但不是每一个历史时代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有一位牧师潘霍华，也是一位神学家。潘霍华看到德国纳粹专制政府的这种黑暗残暴，看到纳粹不仅给德国乃至给整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潘霍华很坚定要坚持福音的原则，他不向纳粹妥协，他公开的要反对纳粹的暴政。结果呢，因为这个原因，在1943年3月，潘霍华就被纳粹逮捕。后来潘霍华就被纳粹判处绞刑给杀死。但是就是在潘霍华被纳粹杀死22天之后，希特勒就自杀，纳粹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说约翰牛顿很欣慰，在他死之前的9个月，他看到了借着福音改变了整个他所处的社会的现状，可是潘霍华却截然相反。潘霍华在他如果再晚死23天，他就可以看到那个社会被改变了。但是就在那希特勒自杀之前的22天，坚守福音的潘霍华被纳粹杀死了，好像很遗憾。我相信从这样两个人的故事的对比当中，我们会觉得潘霍华的死的确令人很惋惜，至少那个时间让人很惋惜。但是我相信当潘霍华在面对绞刑架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是存着盼望的。就算在他有生之年看不见福音改变这个社会的现状，他仍然相信主耶稣所应许的将来那个公义的审判和完美的天国一定有一天会到来，所以他可以带着盼望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在面对什么样的一种黑暗，不管你是在处在属灵的黑暗，还是在经历人生的黑暗，或者在见证社会的黑暗，我们都可以在耶稣这里看到盼望。可能人生的境遇和社会的现实会让我们觉得很失望，但是耶稣绝对不会让我们绝望，因为他是光，一定会战胜黑暗的。请卡佳再带我们唱一首刚才那首回应诗歌好吗？然后我们再来祷告。
起来，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指引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领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带来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光。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 照亮指引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的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光，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光。
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诵读主祷文。我们一同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祈求你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有许多黑暗的这个世界里，让你的光能够照亮更多的人。主，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是必然要过去的，必然要面对你公义的审判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变成人间完美的天堂，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光可以照亮在死因黑暗中的人，你可以拯救更多的灵魂进入你光明的国度。当你的国度在这个世上扩展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持守对福音的盼望，持守你的应许。主，不管我们周围的环境如何，是如何的黑暗，是如何的令人失望、伤心，甚至愤怒，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得享盼望和平安。若是我们灵里面有黑暗的，我们生命中有一些黑暗的角落，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中，让光驱走我们里面的黑暗，因为你已经得胜了。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释放我们的那种能力，把我们生命中的黑暗挪去，能够活在你光明的国度中得自由。若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令人痛苦、伤心、失望、不确定的焦虑等等黑暗的处境，愿主你让我们看见你在引领着我们，我们在你自己掌管的人生的列车上，你必带领我们离开这样黑暗的光景，进入你给我们应许的那光明的国度和结局，让我们心里面满有盼望，不被黑暗所压倒，乃是因着你给我们的应许的盼望。若是我们看到社会有很多令我们不满的、令我们困惑的、令我们伤心绝望甚至失望甚至愤怒的很多社会的现状，主，帮助我们仍然在基督里找到平安、找到盼望。我们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你仍然坐着为王，你在掌控这一切，在你的审判台前一切都是公义的。愿你安慰那在社会中受伤的人，愿你拦阻恶人的脚步，愿你让更多被蒙蔽的人灵里面能够苏醒，看见真理的光芒，能够活在真理当中，让我们能够对你的应许满有把握、满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